第33章，终于自由了。埃及已经经历过9个灾难，尼罗河的水变成血，所有的鱼都死了。埃及人的牛羊和马几乎都死光，田里的大麦、小麦、麻等都被蝗虫吃尽。然而法老和他的臣仆仍然应着景象，不肯向以色列人的上帝低头。不错，上帝没有赐给法老谦卑的恩典，可是法老还是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。其实上帝对法老不薄，他屡次在灾难来临之前先警戒法老，等灾难降临时，法老每次请摩西祈祷，上帝都垂听，立刻把灾难撤去。法老只要开口，马上就有转机。所以这些痛苦和祸患该怪谁呢？难道不是法老自己的错吗？难道不是因为他出尔反尔，不肯顺服上帝的命令造成的吗？小朋友，上帝不仅为你提供生活上的一切所需，如食物、衣服和住处，此外他还把圣经，就是他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。上帝也多次劝诫你不要调皮捣蛋，不要不听话。每个主日去教会崇拜，牧师都曾念圣经讲道。无论在儿童主日学、学校还是家庭礼拜，老师或父母都这么教导你。那么，你对这一切的印象如何呢？你听进去了吗？你确实顺服上帝吗？还有就是，我要问你，你经常祷告，祈求上帝帮助你吗？你是否经常恳求上帝给你一颗星星，使你悔改重生呢？小朋友，请别把这些问题抛在脑后置之不理。如果你再三拒绝聆听上帝的警戒，你就会跟法老一样，心硬到不能自拔的地步。以色列人个个面带笑容，匆匆地忙碌着，因为没有多久他们就要自由了。上帝亲口应许他们的还有一个灾难要来，那时他们就真自由了，可以离开埃及。家家都忙着收拾东西，为即将开始的旅程预备妥当。他们还烧窑做砖吗？他们根本不理这些事，哪有功夫做这些？他们忙着把牛羊和其他的牲口都赶到住家的附近。他们照着上帝的吩咐到埃及人家去要金器、银器。埃及妇女不敢拒绝，不论以色列人要什么，埃及人都给，因为他们吓破胆了。以色列人在羊圈口或住处的一个角落拴着一只1岁大的羊羔，4天前他们就选好了，特别圈养着。最后一天到了，以色列的妇女们忙着和面、揉面、烤饼，他们烤的是无酵饼，就是不发酵的死面饼。他们还预备苦菜。黄昏的时候，每家的主人就杀羊羔。你看，他们拿着装着羊血的盆，走到门外，手里拿着一把牛膝草，然后 用牛膝草沾血涂在左右门框和门楣上，但是不涂在门槛上。他们这是干什么呢？他们乃是照着上帝的吩咐行事。今天晚上，一件非常可怕的事要发生。一位天使要到全埃及巡行，每家的长子都要丧命，不仅是人，连牲畜也是如此。凡是门框和门楣上有血的人家，天使看见就越过那门不进去，这家的人畜就得以保全性命。因此，以色列人把羊羔的鲜血涂在门框上。凡是门上有血的人家都平安无事。难道动物的血能保护他们吗？当然不能。这血预表的是主耶稣，为了救我们，有一天他要流血舍命。以色列人家家户户的门框和门楣都涂上羊羔的鲜血，然后他们就收拾小羊羔，把它们洗干净，放在火上烤。可是羊羔不可切成块，要整只烤，一根骨头也不许弄断。同样，主耶稣的骨头一根也没断。一切准备就绪时，太阳已经下山了。当埃及人陆续上床睡觉时，以色列人却个个清醒，连小孩也不例外。以色列人家家都围在桌子旁，父亲、母亲、兄弟、姐妹，大家都围着饭桌一起吃烤羊羔、无酵饼和苦菜。每个人的表情都很严肃，他们都明白今夜非比寻常，连小孩都格外安静。他们虽然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，可是他们都感到今晚有些不同。他们称这顿饭为逾越节的晚餐，称这只羊羔为逾越节的羊羔。从此，每年以色列人都要守逾越节。逾越节的羊羔预表主耶稣。羊羔被杀，有一天主耶稣也要被杀，钉死在十字架上。羊羔的死使他们的性命得以保全。同样，主耶稣也要舍命，好使他的儿女永远活着。今天基督徒不再庆祝逾越节。我听见有人说，不错，可是我们庆祝复活节。此话不错，但是复活节和逾越节纪念的是两件事。我们在复活节纪念主耶稣复活，而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纪念的是离开埃及。除此以外，以色列人的逾越节是个圣礼。第十课提到的割礼也是一项圣礼。以色列人有两个圣礼，割礼和逾越节。基督徒也有两个圣礼，洗礼和圣餐。以色列人的小男孩都要受割礼，基督徒的子女则受洗礼。以色列人一年一次守逾越节之礼，基督徒则一年多次守圣餐之礼。逾越节要杀羊羔流血，我们守圣餐虽然不流血，但是却有葡萄酒。逾越节羊羔的血 预表将要来的主耶稣的宝血，圣餐的葡萄酒却表明主耶稣已经舍身流血。这一段对你来说也许太深奥，小朋友，你可能听不懂，不过我希望你能记住一些，等你长大一点儿，你就明白了。以色列人按照上帝的指示吃了第一个逾越节的晚餐，晚餐后一切都恢复平静，歌山地没人上床睡觉，也没人出门。上帝吩咐他们留在屋里，不许出门。其实谁也不敢出门，大家都在等。等什么呢？午夜，就是半夜12点，到处是死一般的寂静。月光清冷地照着大地，照着埃及人的房子，照着枯木，照着面目全非的田野和草场。每栋房子都那么安静，埃及人都在熟睡中。一位埃及人的母亲忽然惊醒，她下床，轻轻地走到大儿子的床边，发现孩子脸色苍白，一动也不动。他屈身摸摸孩子的头，怎么是冰冷的呢？他立刻惊叫起来。原来他的大儿子已经死了。他的丈夫被他的惊叫声吓醒，赶紧起床跑过来，亲眼目睹了这一悲剧。孩子的父亲跑去叫醒隔壁的邻居，他们发现邻居的长子也躺在床上断了气。当晚，埃及地家家户户都死了人，有的人家死了父子两人，原来父亲排行也是老大。他和他们的长子都莫名其妙地死了。没多久，埃及人家家灯火通明，大家都醒了，到处都听见哭声，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埃及人猝死，有老有少，有大有小，真是恐怖。事情怎么发生的这么突然呢？小朋友，是上帝在午夜差派一位天使到埃及地巡行。这是一位面命的天使，他一声不响进入埃及人的家，击杀了每家的长子。这是第十灾。法老也被外面的骚动吵醒，圣经说他夜间起来，这表明他受了警戒，知道有事要发生。那晚他仍旧上床休息。摩西和亚伦头一天被他赶出皇宫前已经告诉他，他还是不肯听，他根本就不信他们的话。可他怎么睡得这么不踏实呢？现在他醒来的第一件事是马上走到长子的床边，他已经指定这个孩子继承他的王位。岂知躺在床上的宝贝脸色苍白，没有血气，也没有呼吸，早已死了。皇太子也被杀了。埃及地连头生的牲畜也无一幸免，埃及到处是一片哀嚎声，家家都有人死。歌山地一片安静，连狗叫声都没有。可是没有一个以色列人睡觉，大家都醒着，在等待。面命的天使越过他们的住处，为什么？ 你没看见左右门框和门楣上的血迹吗？凡是门上有血的人家，天使都越过，不进去。不一会儿，歌山地开始有些骚动，因为宫里派人来召摩西和亚伦立刻去见法老王。走，走吧，法老说，把你们的一切都带走，连你们的妻子、儿女、牛羊、家具和所有属于你们的财产全部带走。听清楚没有？我说把你们所有的一切都拿走。不过，走前要为我祝福。以色列人的大门都开了。这时，埃及人痛苦万分，以色列人却满心喜悦。他们把牛羊和其他牲口都从圈里赶出来，有的埃及人还过来帮忙呢。快点儿，快点儿！埃及人不停地催，否则我们都要没命了。以色列人终于启程了，他们排着队往旷野走去，每排五个人。你看，那边有几个人抬着一个盒子，什么盒子？盒子里装的是什么？是金还是银？都不是的，盒子里装的是一具骸骨。骸骨，谁的？是约瑟的尸体。他曾经当过埃及的宰相，临死前，他要求他的兄弟把他的骸骨带回迦南，跟他所爱的亲人埋在一起。他不愿意永远留在埃及。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，虽然手忙脚乱，但却没忘记这件事。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数目很多，队伍自然很长，但是20岁以上的男子有60万，妇女和小孩还不算。有人估计一共有200万人出埃及，有些埃及人也跟着以色列人一起走。根据圣经的记载，这个大队伍的成分有点复杂。这个被欺压、被奴役的民族真不小，不是吗？雅各领着全家到埃及的时候不过70人，现在增加到200万人。上帝的看顾实在奇妙，法老的诡计不仅没成功，反而彻底失败了。以色列人终于自由了。太阳出来的时候，歌山地没有留下一个以色列人，每间房子、每座粮仓都是空的，到处一片荒凉，没有一点生气。以色列人都走了，他们往应许之地迦南去了。